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今天是重阳节啊，这是中国非常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我们认为叫劳人节。这个劳人节一般到了60岁啊，一个甲子，它称为重，就是说你超过60岁以后，第二年就称为重甲子，叫重啊，叫重阳。他说这个重也是说。有点尊老爱幼了，但我时时就是与生死，就是说我死的时候就是你生。他说我的人生是一个生的时候又是一个，所以生命交集啊，是为传啊。所以呢，过去东林寺上面一个九分寺啊，九分寺呢有一个老和尚呢，晚生了以后呢住在缸里面。啊，后来有一个秀才去到那个寺庙去，那个寺庙叫九分寺。他说那个缸里和尚呢，那个秀才然后就把那个缸掀开，那里有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字，什么字呢？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是吧？也就是说，这个秀才啊，挺有悟性的啊，马上就知道。自己可能前身就是他了啊，也就是他就在前面底下做了一个桥，叫状元桥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死死就是我生死，所以大家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所以叫重阳啊。重阳就是说就是尊老爱幼，为什么？其实就是爱自己，不是爱别人。所以呢，这个中国啊，尊老爱怎么样的一些尊老法法呢？就是说在中国传承儒家的思想很多很多啊，对老人的一种尊重。同时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啊，他老死就是我老死，就是说看到他人老的时候生老病死，也就是我老的时候，所以我尊重老人其实就尊重自己的老啊。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管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不要瞧不起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个个都是大同小异，你再蹦跳你也跳不到多高啊。所以你说你智慧在多大你也蹦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呢都是烦恼差不多的，吃饭穿衣睡觉都是吃大米，喝的是长江水穿的是衣，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超越人，那也不是一般的人了，圣人了，通过修行。所以我们讲就是说，那这个重阳呢，它分成很多的意思，是因为我们通过观照以后啊，你发现了挺有意思的啊。明天来讲一般男者为阳，女者为阴啊，所以呢，阴到极阴就是阳，阳到极阳它就会阴，就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呢，就是说，像火里面有水，水里面有火，把水烧的时候可以产生火，水比例来讲，水里有温度，它是火，火里面它有水，就是可以烧化烟，叫水，所以水跟火它是同时俱在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阴，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阳。所以对我们佛教来讲的话就更好判断了，就是般若和愿力。愿力叫阳，般若叫做阴般若为魔，是吧？愿力为父。所以呢，般若是什么呢？就是空性，叫般若空性。他说双重空性呢，你说愚者是阴性，它是代表空性的意思。空性还有二重，就是说你要知道重。他说阴跟阳要达到重阴重阳，重阴就是般若了空和本空，就是你自己有一个空性，大部分只有阴跟阳关系， 或者阳跟阴关系，它没有重阴重阳，因为重阴就是阳，知道吗？重阳就是阴，但是我们一般人就是阴跟阳的关系，是吧？那我们或者是上帝念念的都像水的波一样啊，水可斗波，水不斗水，知道吗？水自己不会化水的，水跟水怎么化呢？叫空不化空，它可以空可以化物，知道吗？就是空可以把物化空掉，但是空跟空没有关系，空不能化空。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这个般若空性，就是讲阴啊，就是你知道阴，就是你知道般若空性的时候，须是从阴，就是阴叫从阴。而你证到世上的空性的时候，正好跟你本阴相应，这个叫做呢，这个从阴。而从阴就是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空性里面证到空性的时候，双阴。这个就是阳，就是大丈夫，是吧？如果你要是在阴里面还是阳，所以你就有波浪，所以这是在阴阳调和之中。一般人都是在这种生活下啊，你说工作啦、上班啦、赚钱啦，就久进必顿，久顿必进，它是这种状态，就是阴阳呢达不到超越，所以呢被阴阳所束缚，达不到超越。如果你要达到证到你自己本性的空性的时候，就要从阴，而到从阴的时候，阳就出来了，自信的阳就出来了，那叫大丈夫，是吧？所以呢，就是你了解女性有没有大丈夫，这样观察到空性，这是你本性具足的。就是你观察的时候证到空性的时候，那叫从阴，啊，此人就是大丈夫。那就是跟阳就无二了。所以宇宙在外面正道从阴，就是了解般若空性的这个实相和正道空性的事。所以离是圆融，水不化水就纯水，就没有波了。那这个水是坚固的，那就是说这个水呢，就是没有东西，因为水跟水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波的时候，所以叫基。这种机的时候啊，达到就是说啊，这个大丈夫是没有不需要化的，他自己已经化了，因为他无所化，也就是说啊，这个他不需要靠山来维持他，他就自己达到一种绝对的状态。阳也是一样的啊，山也是不化山，就是波不斗波，是吧？波是不会斗波的，这个波升起来，那个波就灭掉；那个波升起来，这个波就灭掉。啊，大波出来了，小波就没有了；小波出来了，大波就没有了。是一个波跟波之间是互相不能掺到一块去，知道吗？你变成大波呢，绝对不是那小波；那小波呢，也不是那大波。所以呢，波不斗波，波只能融到水里面去，它不可能到波里面去。就是，所以相不是相，知道吗？所以呢，这愿力跟愿力在一起叫极愿，也就是说叫从阳。而这个我们这个阳，我们阳靠阴来维持的，这就是凡夫。凡夫大丈夫啊，男子非要造一个女子，这个就是一般的凡夫才是这样的。但是真正的丈夫呢就不一样，他在这个不会把阴当作是他阳的一种附属品，或者说变成心理的一种安慰，靠那种阴阳调和生成一下说，这是属再属不过的东西。要达到愿力啊，达到愿力啊，达到就是说你本身具备的愿，像阿弥陀佛大愿，如果你的愿力跟你的本心的愿力，就跟阿弥陀佛达到一体的时候，那个叫做极阳，叫从阳。我这种从阳就叫极，从阳叫极阳，就可以达到至阴，就变成非常的慈悲。也就是说这个变成母，叫做父亲可以化为母亲，那母亲呢可以化为父亲，就可以就是说这个父可以成母，母可以成父，互相化，就等于这个道理吗？就是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你就知道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般若，是要跟你本心相应。为什么要修愿力，是跟你本愿相应。跟你本愿相应，更变成就可以变成真正的慈悲心者。跟你本心般若相应，你就变成一个大丈夫，可解脱者。所以我们说佛法里面讲般若跟愿力是双见啊，双见的。这一双见呢无所不攻啊，就是说他这个没有东西再能够打得住他了，知道吗？就是说愿力与铠甲，般若与空性呢，就是说他般若就像空性一样无处不到，没有一个地方他达不到的地方，就无所不攻，就这样，就是没有东西到地狱到天堂到任何一个境界都可以把它攻破。所以呢般若为金刚，达到极致的时候，所有地狱都片消，天堂啊地狱啊，所以人天福啊分别妄想无明都会破为空性，就是无所不大，没有一个地方都不大啊。所以就像毛就是说愿力与铠甲非常的坚固，你愿力达到自愿的时候，空性里面的愿力还得了，达到自愿的时候就是无所，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非常的坚固啊，非常坚固。所以呢这个坚固啊，没有灯性的把愿力给摧毁掉。其实应该调过来讲，就是啊般若为这个动啊，这个愿力为剑也是可以。还说剑力，也有人家呢愿力为铠甲，是吧？愿力就像铠甲，身上的铠甲啊，这个不管任何的毛都戳不破它，愿力可以称为什么？就是这个动啊，就是动。所以愿力非常要，所以我们要达到自愿，就是跟佛跟佛菩萨愿同一体。他说所有愿力渐强可以化解，就是说所有箭射到你身上都变成六度，变成慈悲喜舍，是吧？这个就是愿力那么厉害。魔王在他面前，在你面前变成乖乖的身子，是吧？这个魔王的弓箭呢，魔王的这个身体啊，到你面前变成他的起坐，就是佛陀坐在那个莲花，这个莲花就是魔王变的，啊，这魔王所以到佛面前乖乖的坐他的坐骑，降服他。所以我们要降服，我们修行有降服，有降佛法。你要把你现前所有的逆境变成你的宝柱，你要把所有的这个逆境啊、嗔恨呐、嫉妒啊，变成宝枪宝剑，对吧？这些剑可以呢无所不攻，但是我们一般是被他降服的，这个就是动不动就被他降服。其实正面说，你的阴阳调，你没有达到这个从阳从阴的这种状态，所以往往呢就被阴阳所折服啊，就被他所俘虏。所以一般我们都是被俘虏者是吧？因为我骂你，然后来哭啊哭啊，为什么不观察空性呢？是吧？就证明说哭的方法解决问题啊，被俘妥协了，是吧？妥协了哭有什么用呢？哭了哦，你心里舒服一点，等一下子忘记了啊，就算了。是吧？这个有点力量的跟人家斗一斗啊，发发脾气啊，发发脾气或者什么，达到心里有点平衡，平衡以后呢，过一下忘记就算了，都是为了平衡心态啊。这样的修行怎么修呢？所以没办法。所以人要达到超越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对方所有的这个福报啊，都变成动啊，把所有的贪嗔痴啊，这个变成利戒，然后变成这个利戒啊，都可以斩破一些烦恼，可以打破一些无明。无明是用般若智慧是破无明的，是吧？用这个贪嗔痴干什么啊？这个破分别心啊，破执着心啊，有这个东西在，有智慧在，就不需要攻打的。你只要有愿力在，有般若在，你不需要去攻击别人。为什么呢？他自投，他自己会投降的，知道吗？就是人家骂你，你不做声，见人怨你，见人空性的时候，他自己会投降。你骂我，在我的面前都变成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我不需要去找你了，因为你的本来面目就是虚妄的嘛，是吧？你在外面这样我语语不顿的话， 都变成虚妄。就是我们要培养这种定力，就是我们学法不要向外求，不要向外去攻击，不要去一天到晚想着怎么去对治别人。这样你获得了法以后，外面所有逆境都变成你你的这个都会降服它，自己会自然降服，法自然就是太阳出来了。他说问问太阳，你有没有要灭掉黑暗的概念了？太阳有没有？问问太阳，他有没有天天爬起来，我要灭出黑暗，我要灭出黑暗，有没有这个念头？他自身就有光明，出来黑暗他自己会消掉。他说我们每天我们要灭除烦恼，灭除贪嗔痴啊，灭除无明，每天在喊口号，你看到没有？现在所有的修行都在喊口号啊，这个，其实你心中的般若和愿力出来以后，所有都会化掉。你要掌握这种体质了，所以今天的重阳节啊，值得我们去反思。是啊，重阳要获得重阳，知道吗？就是重就是双的意思，两个，任何东西都有双。比方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是我本心具有的，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我具有的，我闻法以后就知道我心里是具有的。然后我看到你是第二个，达到完全一致不得念头的时候，你就变成我了。但是我对你的时候就变成那个变成阴阳调和了，知道？就是说虽然有，但是你还就是相，所以此相为阳，此心为阴，是阴阳调和。哎，你达到心里比较安心，这个都是假的，这个是假的，没有转变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怎么会出来呢？生命世界转掉了嘛，他把这个世界转为极乐世界了嘛，那怎么转呢？为什么在此世界看不到这个环境铺地呢？因为你没有转嘛，所以还是这样的，在阴阳调和。现在80%的修行人都是在阴阳调和状态，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道理，知道吗？只要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所以修行要掌握诀窍啊，这个修行非常快的。只要你心不向外求，把自己的般若和这个愿力变得非常坚固，外面都是随着你的般若和愿力而自化，自己化。每讲的一句话都可以让众生听到以后开大智慧，尽力解脱，善根增长。你站在这个地方，你的光明四耀，是吧？所有动物在你面前都变成光明，它都会得到福报，得到智慧，得到善根，得到解脱啊，得到种种方便，自然而得。像佛陀在世住在这个地方，所有众生自然得到这个佛陀不讲法，一切法到众生心中自然显现，是吧？无常啦，缘起啊，自然而然就显出来了。不管它有相无相，都是从相，都是从心里面出来。佛陀讲法到底讲了没有？是你心中之法，你看到佛也是你心中的，何况佛陀开口讲话都是你心中自显。所以呢，你站着你不动，我在一切尊重自然显法。所以如果你修得比较好，你晚上做梦都会梦见佛陀在跟你讲法。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无处不在呀，他是跟思想是相应的，所以佛陀跟你讲法都在当下。你这个念头只要你悟到了，你长时间听佛讲法。而说这个重养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重养就是从生到死都是不动的，这叫重养，是吧？就是说你的般若，你的愿力会老吗？是吧？他有没有生老病死？那你就没有生老病死，是吧？没有生老病死，那你现在，你说你现在的身体和心，哪个地方不是空性？哪个地方不是愿力？所以呢，你自出生的一天开始，一直到所谓的死，其实不存在的，没有的。你再老还在愿里面，愿不会老，是故你永远不会老。啊，空心不会老，是故你心是永远不会老。所以人是没有生老病死的，知道吗？全在愿里面。你不管长多大的年龄，你都在愿里面，你的本体就是愿，知道吗？所以一修到愿的时候全部是愿，一修到空心的时候全是空心，不管是基因还是基养，他说他都是在愿里面。所以我长了老，我走不动路了，是吧？我会告诉别人说我老了，其实是假的。为什么呢？我虽然走不动路，但是呢，我的愿力，我这整个的身心都是六度。难道我老了不是六度吗？我老走不动路，走不动我得忍啊，这个忍不是六度吗？是吧？我老了，我应该生空性想啊，是不是？空性它是自己的本心呢、啊，我是愿力想呢、啊， 所以你的身体走不动了，哑子吃不下饭了，咬不动了，怎么办？还是忍呢、啊、是不是？还是持戒忍于精进禅定，还是具足的。所以呢，你以后走不动路了，还是法具足。所以你有一天你躺在床上最后一口气，你还感觉到你身上充满了法，所以你一直成身到死都是法安住。所以成里成外，空性跟愿力和你世上的空性和愿力完全相应，是吧？所以你活在法上，没有生老病死，全在愿力。你就学习这个道理，一直学习到老的时候，还是愿力广大，智慧广大。所以呢，成身到死都是光明啊，没有生老病死，是吧？所以老人就有希望，是吧？呀，我老了，不能念佛了。你不能念佛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你的愿力，是你的空性，是吧？你为什么会老呢？因为它空嘛，是吧？一老怎么办？走不动路，走不动路就忍嘛，是吧？持戒嘛，它都是你的愿力呀，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有人呢说孩子啊不行呢、啊。这一直到死，这孩子两个手两个脚都没有了，但是成就你的六度啊，不都是你的六度波罗蜜吗？是吧？所以呢，我们修行呢，不是去外，在你身上就找得到，因为我们生老病死非常快。这个，既然是快的话，然后这里面我们修行的关照呢也很快。所以我们讲，哎呀，就是说生活非常漫长，你觉得学法很这个太慢了；如果你生老病死觉得很快，那你修法也比较快。修法快，因为我们现在不强调快施吗？现在大家都很幸福啊，不是打仗呢、啊、有必要到处奔波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觉得一天一天就这样翻过去了，一天一天就翻过去了。哎，我就觉得我今天一天过得很快了啊。有时候你叫念佛，阿弥陀，你觉得念慢了是不是？阿弥陀佛啊，哎，这觉得好舒服是吧？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像阿弥陀佛这么快，就好舒服。就是说你的生老病死来得这么快，你看多舒服啊，是不是？就马上老了，哎，我观察老是六度波罗蜜，生也是六度波罗蜜，老也是六度波罗蜜，死也是六度，死也是生啊，病也是六度波罗蜜，死也是六度波罗蜜，啊，全是愿力，全是光明，啊，他提就是空性，那就是啊，就是魔啊，身体的生老病死就是缚。所以呢，此父此母常常跟着你，就是这个重，这个重阳呢，啊，重阳重阴都是跟你相应的。所以你修行呢，从两方面修行，因为什么呢？就是男子不是说，我不是刚才讲了，双阳即是阴，双阴即是阳。如果你要是愿力达到己的时候，一定非常慈悲，一定非常慈悲，就基因跟空性相应；达到自空的时候，就跟阳相应。那你就是大丈夫。他说大丈夫跟慈悲的两个体的话，跟在你身上一念中显现出来，知道吗？双阳即阴，双阴即阳，是阴阳不二啊。等着这个道理就很会修行了。他说增加我们这个修行的力量，只要听说春阳两个字，我豁然大悟啊，悟到了这个修行的方法观想，或者说都比较清晰。成智以后没有生老病死了，是吧？没有生老病死了，都是愿力嘛，都是功德嘛，是吧？你就不会有人了，我老了，我老了。成智以后我也不讲我老了，我常常告诉别人我老了。哎，很多人包括了师父啊，我说我十多岁就出家了，他意思说师父大概30岁吧。我说我现在55岁了，可能公司6岁了啊，你这么老了？他说这么老了。啊，就是怀疑我不是这么大的岁数，是吧？也就是说，现在我就知道了，哦，原来人根本没有生老病死，所以岁数是个假的。所以呢，如果你达到内心空，外面愿力，内心内外透明啊，就是你心跟外面是透明的，啊，你的身体跟你的愿力跟般若空性都是透明的，因为空气是有，尤其是空它是半的，一种透明状态，你就变成一种立体状态。就是人活在世上是一种立体的，你观察这个世界它是一种立体状态，我不是一个呢，我跟你就这样的。有人修愿力是愿力，修空性是空性，却不知道全愿即空，全空即愿。就是愿力的愿力的基因就是空，就是魔，而 这个空性里激扬就是愿力，就是相，所以此相此心是不二的，在相上不能另有波罗蝌蚪，另有愿力蝌蚪，变成对立，这种对立一定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词世界啊，所以我们因为这个故事也不是很长啊，基础话就讲完了，所以呢我就带一点别的东西，主要是增加我们的修行嘛。但是我们人呢，活在世上，往往呢就被社会上的习气所束缚，很难转变自己的一些观点。就像我们讲阴阳一样，我们被阴阳所束缚，很难超越，往往靠那些阴跟阳互相调节的生活，这样的一辈子就算了啊。所以学佛很多人呢，只不过是那个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呀，这个达不到这个超越啊，我们一般超越不了。今天这一段空，我自己也开悟了很多啊，我现在就知道我要怎么修行了，是吧？啊，他说我们往往超越不了自己，就因为我们被几千年的文化啊把我们束缚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有几个观点，就是五个观点呢，往往很难改变的啊，很难改变的。就是说打个比例来讲吧，象牙定力。什么叫象牙定力呢？象牙定力就是说这个三纣王呢，三纣王当时这个人家生了一个象牙给他了，象牙筷子给他了，后来他就对这个子讲了，他说这个张纣王叫人家给他做一个这个象牙筷子，后来这个大臣呢就告诉这个子啊，说啊，他有了象牙筷子，有了象牙筷子，没有象牙这个碗，他配不上，知道吗？就是人都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聚过茅棚，过去古代的人聚过茅棚的，穿着寿衣啊。住在茅棚里面都可以生活，像那个时候三纣王就是很久啊，三朝。他说你有了这个就没有瓦器，没有碗了，他应该给他算一个碗，是一个用白玉做的一个碗。他说有白玉之碗，有象牙之筷，还是不行呢，你不能说搞野菜给你们吃吧，他觉得应该给他搞山珍海味，是吧？配上这个玉碗，然后一个象牙才互相配，啊！所以呢，这样的呢，慢慢的，哎呀，有这个象牙的筷子，有白玉的碗，还有山珍海味，但是呢，你这个衣服穿的不好看，是吧？要搞什么衣服？就是说华丽的衣服，然后呢？有了华丽的衣服，但是你的做成这个木车啊，这个也不好，要换成金车，要骏马。然后有了金车骏马以后不行了，你要搞宫殿。然后到最后面呢，这个以酒为耻，以肉为名，就是啊，这个然后这里面就很多很多的这些，就是人呢不满足，就是人喜欢这个不满，就是这个叫做象牙，就是说一般人都脱不掉这个苦。就像我们修寺庙，当时我建这个寺庙的时候是很简单了，建一个寺庙，然后一个念佛堂，我们机构700个人在一块坐着，每次念阿弥陀佛，在外面搞一块地，然后种地念佛，你看多纯洁的一个思维。现在建了这么大的寺庙，这个就是象牙，这是中国传统的象牙。就是说我师父建寺庙也没想建那么大，就是也没想到建到佛像，那寺庙越建越大，人越来越多，这就是象牙，这个叫做象牙的定力。就是中国人往往逃不了这种定力，就是这种定力让我们害了自己啊，所以我们往往叫做就是说心无自已啊，没办法满足，这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要感悟到啊，我们要感悟到这个不管是成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家庭都这样的，就是说家庭夫妻结婚的时候呢，不管金窝银窝还不如狗窝，是吧？就是说结婚的时候我们在一块恩爱爱呀，然后在一块 开公司开个小商店，就像说我赚一点钱能保证生活费就可以了。哎，他开始多了一点钱，他想干什么？多了一点钱就干什么？就是每个人包括出家人也躲不掉这个定律，知道吗？我们建了寺庙，这种定律很难改变的，不会安住罗道的，对吧？你就过去，就是说很难做到，就是尊职跟尊职在一起呀、啊。就是说我们达不到那一种境界，然后就是说这个他一直挖挖挖挖挖出一个金子出来了，那一个呢，君子之约就是不贪名利。他有一天挖了一个金子呢，他看都不看就扔在一边，但是那一个人呢，他就看到一个金子，看一下，还看了一下，再丢在一边。我君子之约不应该贪这些身外之物。后来有一天，他呢坐在那地方，隔壁啊有一些不知道是曹子爷干什么，好多人就跑去问，当官的来了，跑过去问，他就跑过去了。跑过去看一下，他就玩一下，结果回来以后他就好奇自信嘛，回来一看自己的喜就一刀两断啊，这个道不相合，不相为谋，就是说我俩思想不是一样的，我俩密标的在做朋友了。也就是说人往往他的定力还是受外面的贪着，就是说他一个小的东西慢慢慢慢的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面我俩没有，就是说在一个小的上面你如果不制止的话不知道波罗，不知道愿力，如果你在这个小的上面，往往大家都是逃不了这种定力啊，这就叫定力。那么还有一种定力呢，叫做呢这个兔死狗什么啊，狗碰是吧，狗碰，就是兔子死了狗咬它也没有用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应该把他杀掉了，就是。所以这个里面讲的故事就是越王呢，越王为了报仇是吧，后来呢这个藏心卧胆是吧，后来这个一个叫文种和范蠡帮助他打仗啊，打仗的时候把吴王给灭了，但是呢范蠡比较聪明，他就跑了，他知道此越王呢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毛病，他这个喜欢呢滚纳，但是不能够滚享，就是不能够跟他在一块去享受富贵。所以文种呢心里想，我既然跟你打遍了天下，我就得要就要去当个官。后来那个文那个他呢跑过来，他就问了文种了，他说文种啊，他用了七个方法灭吴国，结果我只用了四个方法就把吴国给灭了，还有三个方法没有用。他说三个没有用还把它运掉啊，那就是说那你就即使跟他去运吧，即使跟吴汉打，那吴汉已经死掉了还打什么来，是吧，就是说你死吧，就是还有四个方法你还没有用，那你就去见先王，那你去吧。所以呢就是说你有这种智慧能够变出七个方法把这个吴王给灭掉，但是你没算到吴王会把你灭掉。所以人只能共患不能够共乐，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定性，就我们这一块苦可以，但是我俩要是乐的时候，而且分主你看多少王，秦始皇那些很多王，他把江山打下来以后的话呢，就把边个人那些功臣呢全部给杀了就是功不能盖举嘛。中国人就说你的功夫要超过我了，我就不会让你做了，知道吗？因为这个是中国人的功名之想啊，这是什么样，我们学佛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但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定力啊，这种定力就害了中国人，这种思想永远超越不了他，就是我们学佛的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就像那个刘邦杀韩信一样啊，明太祖杀开国君公孙都是一样的，历史一直是这样的演变啊。所以我们在一块做事的时候呢，都会很多人呢，做生意的人刚刚做的时候腾心腾力，到最后生意做大了，你防着我防着你啊。前天来了一个人，他说我跟他做生意的时候刚刚做的时候大家同心同力，后来呢为一点小钱呢大家就闹翻了，就是说搞得大家心里很不开心，就是因为有了功利以后大家就变心了，人跟人。 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尊臣之间，是吧？啊，这个朋友之间，到最后面就变成这个看不见你，就是说这不跟做生意，我俩还是好好的朋友，做了生意我俩就变成敌人，然后呢，本来我俩是最好的朋友，变成最坏的敌人，就是跟所有人都好，我就是不想跟你好，原来那么好的时候，手牵着手上厕所都在一起，到最后面变成敌人。你看那个电视上面不是播吗？像我的说，他的闺蜜，他硬把他推到水里淹死了，是吧？他闺蜜，还有一个杭州一个自己的闺蜜，他现在就拿刀把他杀了。我甚至是前天的一个组长，还有一个小赵家，好像什么闺蜜呀？就是说，一到利益前，大家都不是闺蜜了。就是说，你看世界上有几个闺蜜能过多久？你讲，你说余姓还天天去到处找闺蜜，就是把这个名字挂在口上，你有几个闺蜜跟着你的？就说你交的那些朋友到哪里去了呢？都变成仇人。所以世界上没有闺蜜可言了，知道吗？世界的定律就是互相攻击，啊，就是说鱼性跟鱼性，男性男鱼相吸，鱼众跟鱼众互相攻击，男众跟男众在一起，如果没有公民，那肯定是朋友；一旦两个有了公民，一定变成仇人，啊，男的女的为什么在一起？因为相吸，知道吗？就说女的跟男在一起为什么会在一起？因为男女是阴阳嘛，互相调和的嘛，当然是向西了。世间人就是这样的啊。你第三种定律是什么？第三种定律呢，就是说这个就叫呢自义难行。自义难行的行难，自义难，就是说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的，但是行就非常难。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呢，网上播的这些人呢，就是说啊，有一个人啊做了好多的功德，然后呢做了好多的，但是真正接触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知道？就是说很多人文章写得很漂亮，视频做得很好看，然后呢说是很伟大的感觉，但是真正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一文不是，知道？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往往有这个。做事情往往是一种冲动啊，就是看网上播着那么好，我也当时做的时候很难，非常非常的难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比方崇拜，你崇拜刘德华，你崇拜刘德华，但是真的跟刘德华这块生活的，你发现你烦恼重重，你发现他也是反复一个，还要吃饭出去睡觉，也会跟人家生气，发现呢他生活中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身上很多的善根并不是了解，我们又会成败法师，这也是错误的。法师身上就像我现在讲课一样，我讲的课是别人的东西，并不是我的东西，我讲的再好也不是我的，但是我讲的比较好听的时候，大家很崇拜我，知道吗？但是我身上有好多东西是来自别人，比例来讲，我受父亲的影响，受母亲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受我师父的影响，受历代的祖师的影响，我身上好多都是别人的东西，并不是我的东西。前天讲开示的时候，一个法师，他在天上不是画了两下吗？他说，听说你能知道24个吧，这个书法家的这个壁画你学会了，但是呢，你看我刚才点的那几下是哪家书法？简单，他怎么看得出来？他意思是说，你修了24家的书法，但是你有你自己的书法吗？他就没有自己的，全是别人的。我们修的是别人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东西。很多东西在我们身上好像是我的，其实不是我的，是因为我记住了很多，并且是一个很反复、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名声，可能是在一个乞丐上得到的。是吧？也可能呢是在附魔身上得到的，也可能是在环境，可能是一棵树得到的。所以我身上积累很多东西，都是周围很多东西积在我一身，我讲出来的好像是我的，其实不是我的。不管哪位高僧大德都是这样的，像慧立法师我们这个很多的法师啊，讲法的时候都拿出书本来讲，或者他生活中的体会，或者他亲近了很多的师父，他记住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天天跟他在，你看印光大师，你跟印光大师坐在一起，印光大师在干什么？每天念五十遍 大悲咒，拜八十八佛，啊，念往生咒，就这样嘛。他有神通吗？是啊，他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你要说，禅夫子太了不起了，他能看到我天天能念往生咒，念往生咒，念阿弥陀，还跟你上殿过堂，还不生气，是吧？吃饭穿衣睡觉跟你们一模一样，我到底什么地方比你强呢？虽然我身上积了很多很多事，都是外面的东西，但是我讲出来都好伟大，知道吗？所以你对我崇拜是错误的，所以要安居在法上。所有的法师，或者印度的活佛啊，西藏的活佛啊，或者说我们某一个法师啊，都是积很多很多的东西积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姜维仁写的那个《金刚经》，它是积中国历代写《金刚经》的这个文具，然后把这些文具积在一起，变成他的姜维仁的讲课，他加上自己的一些判断这个文稿，或者说把走私等也搬过来。如果他要在跟我们这一块生活的时候，是一个平凡的人，也就告诉我们了，这个草就是你的善知，这个树就是你的善知识，你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善知识。你要感受到，你要用正知见观察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就是说你碰到的善知识，他在告诉你的时候说啊，一切都是我的善知识。善知识会告诉你，一切都是我的善知识。我不是要呢来崇拜我，善知识可以在一个草一个树上能体会，能体会。我是在树上体会的，在地上学会的，草上体会的，在鸭子身上体会的。应该拜鸭子为善知识，因为善知识就是这样体会的。你应该这样体会，才是我真正的拜我。那你在依法修行的时候，就不应该以我为中心，要以法为重，知道吗？所以呢，你要知道你的善根并不是呢，这个可能在这里父亲。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你没感受到你父亲的功德呢？你没感受到你母亲的功德？你不知道南昆的功德吗？你不知道大地的功德吗？你是不是都受了他的影响呢？或者被关啦，或者念佛啦，这些里面都有功德出来。你的善根是从那个地方出来，你今天听法的福德从这个地方出来，你能听的等你这个道理是从你静心里面出来，并不是乃至于我，知道？就是我现在讲法你能听得懂，是乃至于你自己过某一种因缘成熟，所以我一开口讲话你就能听得懂。不一定我讲任何佛法，如果你要是修行比较好，我随便讲什么，善知识不需要讲什么的，知道？是完全寻到你的善根，就让你在生活中去体悟法的功德。所以老和尚，那个悟大师，就是叫本焕大和尚，跟他讲说啊，你要好好回去持五戒念佛。哎，我讲了半天他不听，他记住话就讲听了。为什么？这个就是他身上有这种德行，知道？所以呢，就是说对感召他去行法，这就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在行法的过程之中如果你要是变成偏执或者过于执着，所以就变成一个凡我跟法不相应的这个体。所以善知识是让我们跟一切法相应，这叫善知识。那跟一切法相应的时候，我们叫善知识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善知识。你看到虚空的当地啊，就是过去讲什么叫善知识，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见到善知识，这叫善知识。而不是摇拜就是指定的一个人，而是呢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感受他在虚空里面、大地里面、色身相或者小草里面都感受到他在，这个就是真善。因为师父讲过善知识是这样的提示过，所以我于法修行的可以体悟到善知识所讲的话和你看到草的那一瞬间跟善知识心产生碰撞，知道吗？产生火花，产生智慧之花所以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就跟常佛相应了，你不需要你常佛了。这就是平时听到常佛的法，你要无量寿啦、无量光、无量大悲，你跟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时空境界相转的时候，哎，师父正在那个地方，就这个道理。因为善知识是这样的诱导的，所以善知识要你跟一切法相应但是一般人是过人成败，过人成败就产生这个因为过人成败里面，那你跟我接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发现呢， 你看到了这个禅佛，你心中对他生信心很云疑的，但是他所做的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并且呢你在看他做的时候也是平凡不够，知道吗？只不过是吃饭穿衣睡觉，知道吗？事实上的做是平凡的一件事情。所以行持就是说啊，这个就是说本来是一件善事，结果呢变成这个世间的大火把众生烧得更冷，就是说当时王世安嘛变法嘛，就是说他本来要行持一个变法，结果呢把很多人害死了。他本来是一个善事，要减税呀，要增加老百姓的一些这个变法的这个活动，结果呢他这个变的过程中反而把老百姓给害了，就是行，就是到底下行的时候就变味了。那比例来讲我们不能够有贪心不能够贪污，就变成了很多人不干活，就这样的现象，然后就不作为，就这样的现象就会出现啊。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反而变成，如果要不计这个法律上的见解，或者说不广泛的这个见解的话，那就比较危险。所以很多东西啊要非常细致的细微。所以学法的人呢，就是说你要突出出来，一点出来，就是说，或者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就是阳光要看得远，但是呢，行为上呢，着手呢，就是可能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扫地啊，打扫卫生，就是说那是点点滴滴的去做，并不是好高骛远，想的非常庞大的思想。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阳高。眼睛比较手比较低，好高骛远，就是什么叫眼？眼想的比较很宽广，就是比较宽广，就是很，但是呢，就是不行啊，不实际的行为，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行为，知道吗？因为就像你看虚空一样，就别人呢啊，我有一个好，就像庄子就有点这样的，知道吗？啊，我有一个瓢，为什么不遨游天下呢？人什么时候遨游天下？人什么时候坐了个瓢上去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实中要饭吃要衣服穿，还在着手呢很维系的，就在生活中就不是好高骛远的想就是说你很自由自在，你心放宽广一点这样。事实上你肚子饿了怎么办呢？就是你肚子饿了还要去蹲地呀，不能说我是好高，我说我坐着瓢周游天下我很自在，你发现了人家给你饭吃，人家给你衣服穿，人家在对你好，你都看不到。所以那种好高骛远的思想，所以庄子就有一点好高骛远的这种思想，这样，因为他有饭吃嘛，有衣服，因为人家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嘛，所以他就好高骛远状态。这个他也是一样的，陶渊明其实也有这种状态，虽然他是高风亮节，这个状态，但是呢，他还是有这个，还是有一点好高骛远啊、嗯，所以家里儿子都没有饭吃。妻子呢吃了三顿没下顿，不知道才一装米，让别人家担心，让儿子受苦，自己跑人家喝酒喝醉了，睡在石头上写诗，是吧？写诗。所以我看到就是说这些诗写出来，你就发现吗，后面他有这篇文章了，说这些诗写的是无非是陶冶一下你的情绪而已，彰显一下你自己的不满而已，没有值得我们有什么讲，但是他这个首诗呢传千年，无非是叫人家爷发发脾气而已，发发牢骚，然后对社会上有一些不满的状态，哪有我们高僧大德写的这些诗呢，个个都是让人家这个高超数表，让人家这个顿时开悟，是吧？悟道实相。所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敌戒敌戒，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人呢，我们他打一个比喻，他说秦朝人呢，就是我们秦国当时把六国灭掉以后，因为灭国，他为什么灭六国呢？因为六国是敌呀，我要把敌灭掉，我可以大安呢，我可以获得安全，不把你灭掉，我怎么有安全感呢？一把他灭掉以后，两年他就消失掉了，是吧？因为你把敌人给灭掉了，你就没有对象了。没有对象了，你自己内就乱掉， 那一乱就把你自己给灭了，所以他两年，如果不灭了，不灭了六国，那你现在可能还在，是不是？你把那个灭六国灭掉了，不就没有了？所以人要建立啊，叫做把敌人当作朋友，对吧？我们不能够把敌人当作敌人，这是搞政治的人干的事。但是呢，为什么一代换一代呢？都是把敌人，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这个美国把中国当作朋友，中国把美国当朋友，那我们是平安无事，整个地球是平安无事，是吧？因为两个，你把我当作敌人，你把 我把你当作敌人，那个就躲在那个地方，是吧？然后搞不好打仗就麻烦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敌人当作朋友，只有敌人在那个地方才会勇猛精进，你只有敌人在那个地方才会比量，你才会提高自己的境界化解对方。所以不要把敌人当作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是把敌人当作祸害，是吧？你看他这个说晋朝晋呢、这个晋把仇给灭掉了，仇灭了，结果呢晋呢过一段时间就被人家灭了。当时孟跑去啊跟那个晋讲，他晋啊，因为晋朝时代晋王啊，因为晋王是讲礼义的，到他最后呢一辈子，那个晋王呢，他就想攻打这个楚国，结果呢那楚国呢，他要攻打楚国，他第一次攻打让他，第二次攻打让他，第三次攻打，后来人家就劝了，你不要再打了，为什么呢？人家不打你是因为他的养锐精兵呢，他说他一旦反扑根本就受不了，就意思这个意思，但是晋王不听嘛，最后一个王不听，结果第三次打的时候就反扑过来，一下把他晋王给灭了。就是我们把地方当作敌人，本来地方是不想打你的，把你当作朋友，因为这是礼义之邦。但是晋王的最后一个王是礼义之邦，就是说他跟人家打仗的时候，对方没准备好我都不打，在家过了火，人家在火里面怎么能打呢？没有礼貌啊！就让他上了岸以后整顿兵马，然后站得齐齐的他才跟他打，他就觉得这样的有礼义，他是这样打仗的。所以呢，所以后来到他最后一个碗的时候，他就是犯了过失，把别人当作敌人，所以呢要把他灭掉，结果呢把敌人灭了就没有了。过去晋就是楚国跟晋国，他是礼义之邦，是非常好的，两个是朋友关系，结果两个把对方给灭了，自己也就灭掉了。当时孟生跑去跟晋王讲说，你不要去打仗了，这样是不符合道理，他对你有恩了，因为当时晋被人家追杀，后来投靠于这个楚，这个楚就救了他。他你打恩人就像打父母一样，这是没有理啊。所以孟很生气啊，就走了很多天跑去找晋王，叫他不要打仗，这样是没有礼义的。结果他不听，他回家就大哭七天了，哭了以后就自杀了。他自杀讲的时候呢，他又是处也我往无归呀、我往无日，就是说就是说他就是说嘛，这个国家没有礼义了，必往无义啊，他自己就自杀了。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些圣人呢对于礼义那么重视，就是说人家不讲礼义跟礼义什么关系呢？你干嘛要自杀？他觉得社会上没有利益，我活着身上没有意思了，他感觉就自杀了。他觉得社会上没有这个，所以圣人他为这些事情啊，他比较执着。所以我们这个晋国是吧？就是感悟，就是说我们要把敌人呢、当成是朋友啊，当成朋友，就是说人家比你强，你好好学习，超过别人就对了。就是说人家比我强啊，那我什么地方不够啊？要鼓励自己，让自己境界越来越高啊，是吧？你喜欢跟乞丐在一起，那就变成乞丐了。乞丐喜欢跟你在一起，他为什么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他要提高境界。就是说你要境界，就别人想依靠你，是因为他想提高境界。如果你要依靠一个没有境界的人，那你是干什么呢？是吧？所以如果跟一个好吃懒做的人，跟一个娇惯淫乱的人在一起，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那不是堕下吗？堕落之乡，那肯定是不好的。就是说要有三忌，所以我们跟别人在一起必须要学人家的长处，要让对方鼓励你。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人 啊，跟你逆境的时候要把他当作朋友来培养你的境界，啊，这样。第五定力，什么定力？就是说过去啊，就是说我们人呢、啊、做这事情，就是说人到了一定的，就是说他就会骄傲，知道吧？这是意思，这叫无事而长，就是定力。什么叫？就是说啊，富贵不过三思啊，就是这个道理。富贵不过三代，就是说。就说人呢富了以后就会下堕，为什么呢？因为人喜欢骄傲、奢侈、淫乱啊，这个犯意啊，这个傲慢自大，就是很有钱啦，或者名声很高啊，往往瞧不起别人，那就是下堕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定力都是这样的，当了官以后他是扬眉吐气，感觉到自己啊很骄傲，走起路来好像眼睛看不见人一样，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就必败。所以人呢啊不能够有骄傲之心。就像那个清朝八旗，当时八旗，清朝时的八旗多厉害呀、啊、打中国的时候像一窝蜂过去了，然后就灭一片。但是呢到了几年以后啊啊几年以后啊五年以后，就是五世，做了就清朝到了第五世的时候啊，那些八旗呢已经就不能打仗了。你看那个圆明园是吧，圆明园20000多人打外国八国联军只有5000人，5000人只死了一个，哦，2万人全部死光，都是八旗的人呢，都是过去非常在战场非常厉害的人。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好吃懒做，都是贪婪，就是不肯进取的人，浪费犯政，不思进取，后来就刀都打不起来了。这样就是说叫我们教育自己啊，不过在任何的不忘初心，不要忘记了自己刚刚发现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远远不要忘记了自己当初，不能够看到大树忘记了小草，知道吗？所以我远远要知道草的功德，所以在任何一个时候你都不能忘记草的功德。就是在这个世间，人家对你小恩小惠你要感恩他，就是说啊，所以我们社会呢啊，看到自己啊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来说出家的时候哇啊，这个带着烦恼痛苦，然后世间的生死怕呢，哎，出了几天枪变成大丈夫了，然后慢慢的功高我慢起来了，功高慢起来什么人瞧不起了，人家礼拜连低下头都不低一下啊，这样呢就功高我慢就不好。所以我们从各方面来观察一下自己啊，不要忘记了过去对你有恩的人啊，我们可以回向啊，可以做功德。所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忘本，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讲这是一面镜子嘛，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古为镜嘛，就是说我们中国很多这些不好的例子，这些例子啊让我们警觉，对我们学佛的人更有很多的镜子。我们不能随顺这个世俗的这个镜子啊，摄入世俗的这个相来去修行，我们要超越它。这故事没有说，也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以后，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啊、这个以史为镜啊，来关照自己有没有这种毛病。南无阿弥陀佛。